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年轻人，他承受了很大的伤痛，以至于呢，他想要自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极度悲伤的时候，他拿着绳子走到他房屋后面的树林里，他爬上树，他想要呢上吊。当他把绳子呢绑在这个树枝上的时候，这个树枝说话了，他说：“亲爱的年轻朋友，你呢就别吊死在我身上了，因为呢有一对小鸟正在枝头上呢筑巢，我很高兴呢能够这样子来保护这一对小鸟。如果你在我身上上吊的话呢，我会被折断，鸟巢呢就保不住了。请你原谅我，并且呢能够可怜了这一对小鸟。”这个年轻人听了，他呢能够体谅这个树枝的这个爱心，他就放弃了这个树枝，他就呢爬到更高的树枝上去。但是呢，当他把绳子再绑上的时候的话呢，这个树枝呢也说话了。他说：“年轻人，请你原谅我，春天呢要到了，不久呢我要开花，有成群的蜜蜂呢会飞来飞去，来这边玩耍，来这边采蜜，这呢带给我呢极大的喜乐。如果呢你在我身上上吊的话呢，我会被你呢遮弯到呢地上，这些花儿呢就会被折腾而死，那么这些蜜蜂们呢，他们肯定呢会非常的失望。”年轻人听了，他只好呢就默默的再爬到另一个树干树枝上。原谅我，他连这个绳子都还没绑上的时候呢，这个树枝，另外这个第三个树枝呢就开口说话了。他说呢：“年轻朋友，我把呢自己呢远远的呢伸到那个路旁边上面去，为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那一些疲惫的旅行者呢能够在我底下树枝底下呢能够得到一些阴凉的地方，这个呢带给我呢很大的喜乐。如果呢你上吊在我的身上的话呢，就会使我折断，我再也不能享受这样子的喜乐了。”这时候呢，这个想自杀的年轻人呢，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他问他自己说呢：“我为什么呢想要自杀？难道呢只是因为我自己呢承受痛苦吗？难道不能学这些树枝呢，用自己的生命呢去帮助别人，为其他的人服务吗？”这一念之间，就这样一念之间呢，他把那个注意力呢从自己的身上呢转移到许多他所熟悉的有需要的人身上。所以呢，他就从这三根对他说话的树枝上面呢，他就折了一小段的树细枝，他爬下树来，他高兴的回家了。他一直一直保存着这三个小小的这个细枝，终身呢履行这个三个树枝呢这种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从此呢再也没有那自杀的念头。即便在教会里头，我们在这个重功利、这个讲速度的社会里头，就使人呢能只呢是定睛在自己的身上，只在乎呢自己呢受了什么样的伤害，受了什么样的委屈，我们都 只在乎自己呢承受了多少的重担，多少的压力。结果呢人呢就越来越缺乏那一种活力，人越来呢越萎缩了。事实上，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是一个自私的借口。因为到头来人发现了自己越自私的话呢越不高兴， 自己越自私的话呢，越没有那喜乐。为什么？因为呢，人不知道三一神，他在按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的时候，三一神那他们 三一神他们之间的那种互相需要、互相依赖、互相成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也把它放在人的生命里头了。换一句话说，人被造是为了他人而活的。那一些注意到别人的需求，去服务其他的人，使其他的人能够得到益处，这些人呢，他们的生活的话呢，是更丰盛，是更加有意义的。这些为他人服务、为他人而活的，事实上他们的满足感、他们的成就感是特别的高。我相信我自己呢，可以做一个见证。身为一个传道人，身为长老，不管什么时候或者是到什么地方，在哪，如果我看到大家的话，我第一个会想到说呢，我怎么样来服侍你，我怎么样来牧养你。但是呢，我需要先认识你，我先需要知道你的情况如何。所以呢，我会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会问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会仔细专心的听。这个仔细专心的听，就是为他人而活。然后按照你所分享，你所分享给我知道的，我会回应的。我会试着在基督里来回应，因为我知道我能够做的非常的少，顶多呢可能是提供一些资讯，或者是提供一些看法给你做参考。因为呢，我晓得你身边呢有许多人呢知道更多的事情，可以提供你更多的帮助。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大部分我能够做的呢，只是呢为你祷告，不只是在那个时候为你祷告，而是呢每一个星期为在座的祷告。是这样子，我发现是这样子，为他人而活，为大家而活，我的生命呢是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有意义。这是我的满足感、成就感，神呢从天上加给我的。当弟兄姐妹你问我个人的近况的时候，不是只是说哎打个招呼说哎你进来怎么样，而是呢有那种愿意想要了解我这样子的态度，您就是在为他人而活。是这样子，我们为彼此、为对方而活，是我们这一年的主题，是共同学习和成长。那这样子问别人说呢，哎，你的近况如何？很容易，但是呢也很难。为什么？很容易呢，是因为呢，你只要张口问就可以了，是不是？那很难的是为什么？很难的话呢，是呢，你自己呢要摆上，你自己要舍己，你自己要牺牲，在那个时刻，它就是我们所有的重心，我们都所注意的地方。放下自己，不以自我为中心。不管怎么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带出来的行为，就让别人得到关怀，让别人被牧养、被服侍了。那这个为他人而活，为他人而活最好操练的地方是什么？哪里？就在家里头。你操练的对象呢，就是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我跟我的妻子 Jenny 的话呢，我们还是经常的，虽然说我们结婚快25年，我们还是经常的互相关怀、互相的牧养、互相的服侍。因为呢，如果我不是为他而活，我不是优先为他而活的话，换一句话说呢，如果呢他没有感觉到说呢我是为他而活的话，我在教会的服侍，为你们而活，就没有什么意义的， 也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见证，家里优先。那你说为什么牧师你还常常说呢，你跟 Jenny 两个人呢常常吵嘴，为什么？我发现我们常常吵嘴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为了要为对方而活。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我告诉你，我很喜欢吃豆腐类的东西或者是芋头。那每一次我们到外头吃饭的时候的话呢，经理的话呢，他肯定呢会叫这些菜，有豆腐或者是芋头在里头。然后他出去外面购物的话呢，也会买一些点心啊，或者是零嘴啊，也是豆腐类的或者是芋头类的。但是呢，这些东西呢不是我非吃不可，你说啊，不是非吃不可，也不是说呢我只吃这些东西。但是呢，有时候呢，杰尼呢就是为了我而活，他呢就只买豆腐类芋头类的，或者是只叫豆腐类的菜或者是芋头类的菜，我非常的不高兴。好像讲一讲，好像觉得自己举错了例子哦，好像觉得我变得我这个人好像很难伺候的样子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去分辨，就为别人而活的话呢，是不健康的，甚至于是一个病态，很容易就发生在哪？发生在父母对待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当我们高举爱的旗帜的时候，我们呢整天呢就围着我们的孩子大转，我们为孩子而活，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呢就变成了孝子、孝女、孝孙，现在连孙子也算进去了。因此呢，为他人而活，就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界限、清楚的定义。事实上，我们需要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这个为他人而活，这个他人既然是神造我们，已经把这样子的因子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这个他人最根本、最终极的到底是指谁呢？是父神。这个他人终极的话是为父神而活，这也是保罗使徒保罗他的生活态度。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就说呢，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呢在我身上呢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为父神而活的话呢，肯定知道怎么样在这地上呢为他人而活，不至于走偏了，变成是一种反射的惯性，甚至于呢不会变成是一种病态的为他人而活。如果说要为父神而活的话，那我们肯定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价值观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神喜悦的生活方式。但是呢，我在这里呢要再退一步的讲，要问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更基本的问题是说呢，我们要为父神而活的话呢，我们需要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要为父神而活的话呢，我们需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认知？换一句话说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可以为父神而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八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脚骂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笑话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自己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所听到的乃是你透过圣灵的教导。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五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三十三节，我们看下一章。耶稣呢，他引用了四个旧约摩西的律法。那什么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就是呢能够遵守到这些律法。但是耶稣却又说，你遵守的这些律法的话呢，你在这样子一个水平之下的话呢，断不能进天国。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项？这几项跟现在世界各地的法律呢都很相似，对不对？二十一节、二十七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个是呢人伦道德基本的人伦道德。五章三十一节提到，就相当于现在的离婚，你要经过正常的程序来离婚。然后五章三十三节的话呢，可以把它看在你在法庭上面，你宣誓，你做假见证的话呢，你会坐牢的。同时呢，如果我们去问这个法学院的学生的话呢，他们呢，这些学生们呢，他们可以告诉我们，摩西的律法呢，确实影响了古代法律的制定。摩西律法的精神的话呢，仍旧保留在我们现代的法律当中。换一句话说，摩西这些律法的话呢，跟现代人而言的话呢，就是现在世人的标准。如果我们只是达到世人的标准，达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结果是怎么样？我们还是断不能进天国。那相同的标准也用在下一章五章三十八节到四，还有到四十三节，还有四十三节。那怎么样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呢？是怎么样能够过一个超越律法的生活呢？更实际讲一点，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苦难、邪恶跟迫害呢？我们看下一章，这里不是呢讲到说呢要做什么事情，而是呢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是怎么看自己，我们是怎么看别人，我们是怎么看神。因为呢我们怎么看，我们就怎么活。如果当我们看神的荣耀大过于人的面子的时候，当我们看神国的价值重过于世上所拥有的，当我们透过爱仇敌来彰显出那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胜过了那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然后耶稣他继续对谁说话？继续对那个已经有了八福生命特质的人，也就是对那一些新造的人说，第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可能很多人会纳闷了，这句话呢，不就跟五章十六节，前后矛盾了吗？五章十六节怎么说？他说呢，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那到底是要不要照在人前呢？ 到底要不要行在人前呢？就是圣经是不是自相矛盾？还是呢？还是因为人呢有那先入为主的观念在里头的？上下文是怎么说的？我们看下一章，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目的是什么？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但是呢，六章一节呢，他说为什么要小心呢？要小心什么呢？他说呢，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六章一节告诉我们说，这整个他行善的动机是什么？故意叫他人看见。换一句话说，如果没有人在那儿，我就不会做，或者是如果没有人看的话呢，我就不会做，或者是说呢，人在哪儿，我就在哪儿行善。这个叫做故意叫人看见。有没有后果？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章，有章一节说，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亲呢是不赞同的，他是不跟我们在同一边的。这样子的行善呢，也就没有在天国里头呢，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这不是所谓的什么事半功倍，更说不上什么事倍功半，而是怎么样？是完全做了白工了，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因此呢，我们 当怎么样小心呢？耶稣呢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讲到施舍，第二节他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不像在北美古代的犹太社会，没有所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保障或者是社会福利，所以这样子的施舍给贫穷的人的话呢，就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美德，而且呢是一个同时呢也是一个正义的行为。那需要小心，需要谨慎什么呢？就是呢，你不要呢敲锣打鼓的去宣扬说呢，嘿，大家你注意看了，我现在呢要做施舍啦。要做施舍的人，你看到了没有？你说有没有人这样子做啊？很可能这不是夸张的，而是呢确实是有人在会堂里头，在街道上面呢大张旗鼓的去宣扬。是这样子的人呢，耶稣称他们是什么？假冒为善。因为他行善背后的企图是什么呢？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故意怎么样？要得人的荣耀，他要被称赞，他被称赞说呢，你看我有多有怜悯心，被称赞说呢，你看我是多么的牺牲，被人家说呢，哎呀，你真的好属灵。读这段经文，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奉献施舍，我肯定不会敲锣打鼓、大张旗鼓的宣扬嘛。我同意，因为呢，在奉献施舍上面的话呢，我们教会呢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而且呢，所有的奉献，弟兄姐妹，你所有的奉献呢，我们教会的长老、传道人的话呢，不会去查，不会去看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以为说呢，这个是讲到施舍奉献，我不会这样子，所以呢，这段经文的话，就跟我没关系了。但是耶稣他真的只是在讲奉献施舍吗？难道这也不包括其他一般的善行吗？ 事实上耶稣呢在给一个属灵的原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问说呢，耶稣在问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是为谁而活的？你是为人而活呢，你还是为神而活？换一句话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底底下，谁有分量？是人有分量呢，还是神有分量？我相信，我看到我们每一位呢都很忙，我们呢甚至于呢都忙着在行善，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检视我们自己？现在回去下一张，上一张，谢谢。我们没有检视自己那种行善的动机跟企图是什么？有些人会问说，行善，行善就是做好事情，这是好事，还要问是有什么动机跟企图吗？确实世上的人是不问的，而且是什么，无从问起。但是耶稣他教导门徒说，教导我们这一些已经有了八福生命特质的人说呢，如果要为神，要为父神而活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检视我们自己行善的动机跟企图是什么，不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他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回到第一节，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原则是什么？神的原则是说呢，既然你故意要叫人看见，你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好了，现在呢，你看别人呢给你，别人看见了，别人呢也给你称赞了，我们都得到了。神呢，他就说，那我就不需要给你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因小失大。因小失大，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不是为父神而活。我们当中呢，很多人可能心里就在想说，那是不是呢，我就不要给别人称赞了？啊，我们就想说，我给他称赞，那他得到称赞了，天父就不给他称赞了，那我就不称赞他好了。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我们的难处是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企图是什么，我们呢也不去猜想，我们也不去假设，但是呢，我们反而要问自己，我给他称赞的动机跟企图是什么？给人家称赞也是一个行善，是不是？那给人家称赞的话，也是可以得到人家的荣耀，说啊，谢谢你啊，你真好。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如果你我立志要为父神而活的话，我恳求你，我们需要检视我们自己行善的动机跟企图是什么。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动机跟企图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为父神而活呢？第三节他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如果你知道怎么样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话呢，让我知道，因为 我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比较一个夸张的一个笔法。他要强调什么呢？他说，你看到第三节他说呢，你不要叫，但是呢，第四节他第四节相反是什么？要叫。所以呢，第四节呢就解释了第三节什么叫做呢，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什么呢？第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 所以我们把上下文二到四节把它放在一起看的话呢，就很清楚的，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呢，就是呢故意叫人看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那这个第四节这个暗中是什么意思呢？在暗中别人会知道吗？那如果别人不知道的话，我值得做吗？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好像无药可救啊。为什么这么说哈？每一个月有几次的时间，我太太Jenny的话呢，会带妈妈去买菜，出去买菜啊，去买一些生活日常用品啊。同时的话呢，如果出去的话呢，他们就在外头吃中餐啊，也算是呢谢谢妈妈呢过去。谢谢妈妈呢在家里呢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那通常出去吃，因为既然是牵扯到去购物买东西的话呢，所以基本上呢我就不跟着去了。那没跟着去的话呢，下一个问题是说，那我吃什么，对不对？那老婆 Jenny 的话呢，她肯定有安排，她就把煮好的东西，冰箱里头煮好可以吃的饭菜呢，他就呢都摆在这个厨房的这个餐桌上。那我只需要做什么，我想吃什么就放在盘子里，然后放在微波炉热一热就可以了。你说我是不是无药可救？还有更无药可救的，我告诉你啊，为什么 Jenny 呢他需要把所有可以的吃的饭菜呢摆在餐桌上？我听到了，因为呢在冰箱里头我看不见的话呢，我就不会去吃了。这个妻子很，这个 Jenny 很爱夫心切，所以呢她需要呢，为了怕我饿着，为了怕我没有吃到什么东西的话呢，她就把全部的东西呢都摆在餐桌上。因为呢在暗中我就看不见了，无药可救。但是第四节他说呢，要行在暗中，你说呢会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的。前面一张谢谢。会有人知道的，因为呢你父在暗中查看。因此这个第四章的暗中呢，不是说呢你就把灯关起来在黑暗当中做，也不是说呢啊，你这个奉献施舍你这些事情呢 你都要忘得一干二净。也不是说呢我们就不需要呢忠心的呢来管理我们的钱财，也不是说呢我们所有的账目的话呢没有都不可以有人来看。这暗中是什么意思？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这个暗中呢就是私下行善，不故意叫人看见，不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这个叫做暗中。那会有人知道吗？有的，你父在暗中查看，而且怎么样？他会必然报答你。报答什么？在这里没有讲，但是你我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你我愿不愿意相信神会报答？那这个听信信从神的话语，说神必在暗中查看，他必然报答你，这个背后的认知，这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有三个家伙，他们在一艘小船上面的钓鱼，突然间呢天使呢就出现在他们那个小船上面，三个人都吓得要死。所以第一个人呢，他克服了自己的惊吓，他谦卑的向天使说：“哎呀，我已经呢承受了这个背痛呢，已经好多年了，我不知道呢，请求你呢帮我呢把这个背痛医治好，是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很谦虚。这天使呢就触摸了这个人的背部，一摸的话，他马上感觉到有那根立竿见影的果效。所以第二个人呢，他就指着，我们看下一张图，他指着他自己那个可乐瓶眼镜，你看就是那么厚那么厚的眼镜，他请求呢这个天使呢，他是不是可以医治他那个非常差的视力。天使怎么做？天使呢就把他的眼镜拿下来摘下来呢，丢到湖里头去，那个当那个眼镜呢一碰到水的时候的话，这个人的视力呢马上呢清晰了，清晰了，他呢看事情看他周围的东西的话呢都一干二净了。所以这个天使呢他就转向第三个人，所以这第三个人呢他马上呢高举双手，他很害怕的说呢，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然后他哭了，真的是哭了，他哭着说呢，我正在领了这个残障救济金啊。这个人看中什么呢？他看中那个残障救济金比被医治还要重要。我们看重什么呢？我们看重天上父亲他要给我们的肯定跟奖赏吗？我们看下一章。你知道天父他不仅仅是肯定在暗中行善的，而且呢他说呢他必定奖赏他们。到底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看重的会决定我们怎么样过日子。如果你我立志要为父神而活的话，我恳求你要看重天上父神的肯定跟奖赏。当怎么样小心呢？耶稣呢举了第二个例子，是祷告，有关祷告第五节，我们看下一章。第五节说呢，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你可以很清楚，但这语句结构的话呢，跟第二节是几乎是相同的。很明显的，这里不是说呢不可以在公众场合里头祷告，而是怎么样？而是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那样子做。那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呢？在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因为第二节是在讲施舍，所以呢讲施舍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这个假冒为善呢是假装行善的样子。但是第五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意思呢是什么？至少在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他就是是说一套做一套，就是你表里不一，就是假冒为善。外表是怎么样？外表呢是在公众场合的时候的话呢，显出呢自己呢很属灵呢，愿意做这样子祷告的工作。但是心里头是谁呢？心里头呢是特爱在公众里头呢做祷告，真的是巴不得呢别人呢请他来做祷告，有请必来。没有人请的话怎么办？也没关系，反正就不请自来，自告奋勇要祷告，这个叫做假冒为善。更重要的是呢，他里头的那种动力跟目的是什么？是故意叫人看见。周围其他的人，大部分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分辨一个人是不是表里不一，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呢会给他鼓掌表扬。耶稣却教导怎么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是这样子而已。那既然第五节他说禁止说呢，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不是说呢禁止我们呢做这种公众的公祷，而是说呢是可以，而且是需要有人做这样子公祷的，但是需要知道什么？ 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动力跟目的。所以相对于第五节祷告理当应当有怎么样的理当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呢？我先提醒一下，耶稣在对谁说话？耶稣在对那一些已经有了八福生命特质的人说，也就是对那一些新造的人说，说什么呢？第六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不是说呢，不是说你要到内屋里头祷告才算数，因为呢，我们可以从四本福音书里头看到，它里头呢没有记录说呢，耶稣呢他是在内屋祷告的，反而耶稣在哪祷告？在旷野，在山上祷告。因此呢，就不是在哪里祷告的问题，而是呢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的问题。祷告也算是一种服事，我们是要得人的奖赏呢，还是要得神的奖赏？我们都很忙，我们甚至也能忙着呢服事，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查验我们服事的动力跟目的是什么？九年多了，九年多在我们当中呢，全时间的服事。那头几年有几个星期天呢是我很不喜欢的。学校放春假的时候，很多家庭呢就到海边呢的度假屋里头去度假，然后呢这个7月4号国庆日的时候，弟兄姐妹呢就成群的去露营，然后9月初那个劳工节的时候的话，大家就想说，哎呀，我们把握最后一次机会，在开学之前呢，我们再出去玩一圈。然后圣诞节主日的时候，因为前一天晚上呢有这个圣诞晚会，哎呀，大家都很兴奋，忙得都很辛苦，所以呢就晚起床了，所以呢来到主日来的时候的话，就出席率呢就打了折扣。所以呢，我想说，我辛苦准备的讲章，没几个人听，挫折感是很重的，真的，挫折感是很重的。所以我就想说呢，那呢，我就请别的讲员来讲，这几个主日就别人讲。你看，我服侍的动力跟目的是什么呢？后来我就认罪悔改了，我呢想说，我要让没有出门的，没有任何亏损。而且呢会觉得说呢，我没出门，我在这里了还是一样被神大大的祝福。我从来没有因为人少我就呢随随便便的准备讲章，但是什么，但是这个态度不对就不蒙神的喜悦。因为呢真正的听众是谁？是上帝，是神。我们所服侍的是谁？是神。所以如果你我立志要为父神而活的话呢，我恳求你，我们需要查验我们自己服侍的动力跟目的是什么。讲到祷告，耶稣呢还有其他的教导，他在第7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那这个重复话的话呢，在新汉语译本把它原本的意思呢翻译出来，它也包括的说话空洞也在这里头。那基本的认知是什么？他说呢，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也就是说呢，我话多了，我祷告的时间长了，神必定听。这个暗示什么呢？暗示第一个呢，神是不专心听的，他不在乎人的需要，不在乎人的顾虑是什么，得要讲的成百上千次，就好像我们在跟我们的孩子讲话一样，他老是走神。那第二个暗示是什么呢？是暗示说呢，这位神呢事实上是可以被我们操控的， 话多了，时间长了，他认为呢，我们呢是够虔诚的，所以呢，肯定心想事成，甚至于认为说呢，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怎么样呢？就是说呢，我们祷告不蒙垂听，那肯定是因为呢，我下的功夫不够，这是错误的。这个就好像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呢，在旁边唠叨，疲劳轰炸，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被我们的配偶跟孩子呢就操控了。那为什么他们会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呢？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外邦人，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因为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外邦人是谁呢？外邦人是不是神的选民？外邦人根本不认识那位耶和华神。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们的祷告也像外邦人祷告一样，还是更糟糕，我们根本不祷告。我们必须要问说，那我祷告的这个动机动力是什么呢？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祷告，你当有一个怎么样一个正确的态度呢？第八节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第七节可能比较容易懂，但是到了第八节呢，很多人呢就可能会有一个反应说呢，那既然神你早就知道了，我干嘛还要祷告？是不是？原谅我说重话，这呢就是外邦人的态度。外邦人看祷告是怎么样？看祷告是一个机械性的运作。看祷告呢，如果是看祷告是一个机械性的运作的话呢，就肯定会问下一个问题说呢，这个经济效应是如何？话多了，时间长了的祷告呢，自己所想要的就能够成就，这是外邦人的想法，我这样子做就一定可以这样子。因此耶稣说，第八节说，你不可效法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八节有一个字是今天的经文里头呢重复出现许多次的，是什么字？父。我们看下一张图，一节、四节、六节、八节都讲到这位天父。神跟神的子民已经有那种父亲跟儿女的那种亲密关系了。你我们信神会感到说，哎，我信这位神好像没有力气，好像没有帮助，好像很孤独，好像没有盼望，甚至于说呢，好像我信这位神呢很不实际。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信神会觉得说呢，信神好像是怎么样，好像吃那个鸡肋 you know, 那个鸡骨头，鸡胸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信了，然后又不怎么样，又不来，又有人要问，难道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吗？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去经营，我们没有去经历与神那一种亲密的关系。说重话一点，事实上我们还不认识神。真的认识神，我们的生活方式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回到第七、第八节，我们看下一章。好，谢谢。我们大部分的父母，我相信你都还有这个记忆力，这个上小学的孩子，他们脑袋瓜儿在想什么？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呢都知道他们里头呢有什么鬼点子、鬼主意。 有智慧的父母，他能够分辨这些呢上小学的孩子们呢，他们的需要跟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同时呢，有智慧的父母知道呢自己呢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是全能的，他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包括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是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也包括呢他知道什么是我们所需用的。神知道我们所需用的跟我们所想要的，我们人呢，我们人不一定能够分辨什么是需要的，什么是想要的，但是神能。对神的儿女有益处的，在合宜的时间、地点、场合，神肯定会给我们的。我们做父母的都盼望，就多么多么盼望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面前呢，是一个坦诚的，是跟我们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我们做父母的都盼望说，我们的孩子呢，信得过我们。信得过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表达呢那种他们对我们做父母的一个依靠。知不知道为什么青少年还没有青少年，你可能还不懂，有青少年你知道为什么青少年呢就让我们做父母的头大头疼？因为呢他跟我们的关系呢疏远了，因为他隐藏了他自己的感受了，他不跟我们讲的，他对我们的不再信赖的，我们摸不着他，我们的心疼，我们不晓得该怎么办。然而我们的父神他是盼望你我这些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珍惜与全能神的那一种坦诚跟亲密。神盼望神的子女呢都能够信得过神，表达出那种对神的一个依靠。这样子一个交流，这样子一个交谈，就是祷告，就是珍惜那种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坦诚。所以祷告呢没有一个公式，没有一个密语说呢我说了什么这个就一定肯定成就，也没有一个特别的方法。祷告呢就是打从内心，出自于内心那种坦诚，那种亲密。如果你要立志，你我要立志为父神而活的话，恳求你，我们要珍惜那种与全能神，那种慈爱的神，那种坦诚跟亲密的关系。那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怎么样的提醒呢？我们看最后一章，是需要我们需要认定父神的主权跟能力。意思就是说呢，你认定了，认定了神有主权，认定了神有这样子的全能，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为父神而活。我相信这也是 Jenny 跟我们持续的一个经历。1991年我们两个人呢把自己呢奉献给神，我们呢想说呢要成为宣教士。所以呢1993年我们就到泰国北部去短期宣教一个月，去体验一下这个宣教士的生活。在当时呢20多年前，在当时的话呢，短期宣教一个月呢是很少很少有的，顶多呢就是一个星期而已。所以我们那时候回来之后呢，觉得还行，可以。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就把工作都辞掉，94、95年呢又跑到泰国北部呢去短期宣教一年。那在当时宣教士的话呢是四年一个任期，所以如果是你是少于4年的话呢都算成是呢短期宣教，不算是正式的宣教士。所以我们在泰国北部短宣一年之后回来，那之后的话呢我们大概每2年就会回到，我们就用我们的假期，我们呢就会每2年呢就回到泰国去呢，去延续我们以前在那边的服事。那1999年，我们也跟珍妮跟我呢就跟着郑医师，我们去参加一个救济团队呢，到东欧阿尔巴尼亚去服事，从 Kosovo 那边的这个穆斯林。那些难民他们因为战乱，他们呢逃到 阿尔巴尼亚，我们跟郑医师呢在那边服侍了两个星期。那我自己呢在神学院的学习的话呢，这个道学硕士是专注在跨文化，也就是呢就是短宣教、宣教拆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所以呢2005年跟06年呢，我们又回到泰国北部呢实习了一年。回来2006年的话呢，刚好教会有需要，而且呢教会接纳了我，成为了全世界的传道人。那2008年的话呢，大家知道我开始呢参与在中国的一个 短期宣教。神学院毕业之前，许多牧者跟属灵长者呢认为说呢，鼓励我呢先牧会在牧会当中呢可以有很多的历练，那在牧会当中的话呢，也我这个人呢也可以呢被神呢对付。那就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就跟大家一块有大概9年多的时间，那也谢谢大家这样子接纳我们。那接着因为呢Jenny的身体的状况，我们需要搬迁。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考虑，不能不想到说20多年前我们那一种拆传宣教的护照。所以如果不牧会加入机构的话，也可以说是呢是我们的一个选项。那甚至可以说呢，现在的话呢会觉得说呢，去加入一个机构呢跟去牧会好像这种感受的比较强烈一点。在这边9年多的时间，我不敢说驾轻就熟，但是呢至少觉得说呢有一些经验，有一些心得了。那你知道加入一个差会的，加入一个机构的话呢，会面有很多的挑战，难度也高，因为呢我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如果加入机构是神的带领的话呢，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我们住在哪儿的话呢，就不重要了，就不是那么的重要。那从气候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有在考虑在南加州的这个河滨市 Riverside 那边的气候的话也蛮适合Jenny的身体的状况。那房价的话呢它还勉勉强强我们可以去符合那边，达到那边的物价的水平。但是不管怎么样，为父神而活是我们的心志，不管是在哪怎么样的服侍神，我们都相信呢神他会有带领。因为呢我们这样子基督信仰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呢，我们认定了父神的主权，他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而且呢我们认定了神的能力，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在事情还没有显明之前，一样的我需要弟兄姐妹继续为我们祷告。那我也在为经常的为在座的每一位祷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成长，为我们的父神而活。我们一起祷告。